1993年，我在美国读书完要回台湾，就坐飞机从美国芝加哥往东边飞到纽约，然后从纽约坐飞机到以色列，从以色列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呢坐飞机出埃及，经过曼谷到台湾。那飞机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入关了，就有那个官员问说，哎，看你们的护照啊，离开台湾已经好多年了，这次回来做什么呢？那我小孩就说，我们是回台湾传福音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个时候我的小孩呢，一个是10岁半，一个是7岁半，到现在呢也他们两个都比较大了，一个28岁，一个是25岁。昨天是我的老二，他当兵退伍啊，回家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昨天牧师开车带我们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接到简讯，我的小孩已经回家了，我们为这个非常感恩。老大现在是在美国读书，读硕士学位，放暑假的时候回台湾，他也陪弟弟。那么老二呢，昨天退伍了，所以到下个月他就要准备进到台湾大学的哲学研究所博士班，开始来就读。所以我们也很感恩，我们两个小孩跟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传福音。那我们在外面侍奉，那我的妻子就常常跟我一起，我们就一起在外面。我就记得我的小孩，当我们飞机就是入关之后呢，车子就进入到台北市区，他们就看到那个路标上面有写着说建国南北路高架桥，他们说，哎，爸爸你很有名哎，可不可以叫做这个赖建国南北路高架桥？那听说这个建国呢，在中国大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名字啊，所以有一次别人介绍我的话，就说建国呢就是建设祖国这个建国了啊。后来我的小孩发现到说，在台湾，在台北呢，有一个最好最好的高中叫做建国中学啊，还有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有一个就在建国北路下面呢，有一个叫做建国假日花市啊，还有卖这个玉的等等的啊。那所以小孩子回到台湾跟我们一起，就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做见证传福音。那我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呢，也曾经写过一本注释书，就是讲到出埃及记，所以我也愿意把我的一些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各位看到这个出埃及记呢，跟大家不要紧张哦，我们先今天一整天都看出埃及记了。那么我跟大家先看一些的图片。想到埃及的话，可能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金字塔，不过先跟大家报告呢，出埃及记跟金字塔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他们建造两座城等等，但那些呢都跟金字塔无关。当摩西的时候，金字塔在那边已经都大概有快1000年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帝王呢，他们原本是埋在这个金字塔的。金字塔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坟墓了，只是简单这样讲了。但是因为埃及的这些法老呢，他们的陪葬品很多，所以他们的坟墓目标太显著，早就已经被人家把这些坟墓里面的陪葬品通通都倒卖一空了。就到摩西的时候呢，大概以这个埃及的帝王都是到开罗南边大概600公里左右的地方，叫做帝王谷，就埋在那个地方。可是帝王谷呢，虽然是埋得很隐秘，可是终究不能够抵挡这些盗墓者的贪心，所以那些坟墓啊，通通都被挖出来了。最后一个被挖出来的是在1922年，叫做图坦卡门那个法老的陵寝，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先接到埃及，埃及是在非洲的东北角，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它的北边是地中海，东边是红海，南边是高山，西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那看这个地图的话呢，这个大概是我所找到有关于埃及最好的一个地图。我这个档案也在这个电脑上面，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想要的话呢，我想我就大家可以随意的就可以拿过去用。那看这个地方，埃及的地图圈起来的呢就是埃及， 那你看到它的南边一直到这个乌干达这个国家，东边是红海，北边就是地中海了。全国就是有一条河流是尼罗河，从南边向北边啊，这是在全世界最长的一道河流。埃及的地理呢，它的国土整个是像一个梯形，南北大概有1000公里，东西的宽度呢，在北边大概是有965公里，南边比较宽一点，有1240公里。全国的面积大概有1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8000万，首都是开罗，大概就有1500万人。尼罗河是全国的命脉，由南向北穿过全国，河谷地呢大概有20到30公里宽，在开罗以北呢是有大概200公里宽的一个三角洲。河流经过的地方土地就很肥沃，其他的地方呢就是沙漠，所以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里边就称呼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呢就叫做黑地，河谷地以外的地方就叫做红地。所以古埃及文里面称作全埃及呢就是黑地跟红地合起来的两块地。开罗在埃及在开罗以北呢称作下埃及，开罗以南叫做上埃及，因为这个是尼罗河的上游啊。所以埃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称作 Mizraim， 那是一个双数的名词，就代表说埃及是由上埃及跟下埃及合起来的一个国家。所以从埃及最古老的第一王朝开始就称作全埃及，就是上下埃及合起来的。法老呢就是统治上埃及跟下埃及的君王。各位看到尼罗河，尼罗河比长江还要长，比黄河也更长，它是全世界最长的河流，有6700公里还长。它的源头呢有两个，一个是南边的乌干达那边叫做维多利亚湖，另外一个是在伊塞俄比亚那个地方叫做塔纳湖。这两个河流呢就在苏丹那个地方首都喀土穆那个地方就汇合。现在今天是几号？16号啊，今天16号呢，那个苏丹就已经正式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家了，北边还是叫做苏丹，南边呢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么喀土穆还是苏丹的首都，所以这个世界不断在那边变动的当中。各位看到西奈半岛，这是我们讲出埃及记最主要的地理的范围，从尼罗河的三角洲的东边就沿着红海向南来到西奈山，西奈山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我们往西奈山北边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西奈山以后经过西奈的旷野，然后经过以寻加别那个地方，然后来到了应许之地的东边，就是在今天的约旦那里。所以这个大概是他们40年中间走过旷野的道路所经过的土地。那么在埃及有些人去那里呢最有名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图坦卡门的面具，这个其实是他的木乃伊，在他木乃伊上面呢有一个纯金打造的面罩，这个是很多人到了埃及的博物馆一定要去看的地方。这个图坦卡门他其实是在埃及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弱小的一个法老，他9岁的时候登基，到19岁的时候就不明不白死掉了。可是呢他的陪葬品虽然是很凌乱，但是却是今天在开罗那个地方埃及博物馆整个的2楼占到3/4的面积，是他的镇馆之宝。所以你就想到圣经里面记载摩西其实可能有机会成为法老的，但是圣经上面讲到说摩西他就 看为神的百姓为上帝受苦是个荣耀，他就离开了这些的荣华富贵。摩西没有讲太多，可是我们读到埃及的历史，看到埃及的这些宝藏，就想说摩西他是把整个国家的荣华富贵通通就给丢掉，单单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这边各位看到图坦卡门跟皇后一个浮雕，在这个浮雕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头发变成辫子，他们所穿着的衣服啊，戴的这个首饰、项链、宝座还有脚凳，所以跟圣经里面描述的都很像。还有看到呢，他们的皮肤是把它涂成红色啊，这是讲到说圣经里面人跟这个土地红色呢常常是有相关的。但是注意呢，他们的头发在埃及其实大概一直到今天，在很多的穆斯林中间都是有这样子的习惯，是把全身的毛发通通都剃掉的。所以埃及的这个，我们以前看电影啊，埃及艳后，埃及艳后叫什么名字啊？ Cleopatra。 不过有些人说他真正的名字叫做伊丽莎白泰勒最近才刚刚过世的那个吧。那你看到其实那么漂亮的女人呢，在埃及那个地方她是戴着假发的，他们在那个地方觉得人身上的毛发是不洁净，所以通常把它全部都剃掉然后戴上假发。再有我们读到埃及有埃及的农业，埃及的农业是很发达的，因为尼罗河的河水每年会泛滥，带来大量的泥沙，里面都有丰富的这些矿物质，所以土地非常的肥沃。这边我们看到有男耕田女播种。在埃及还有呢就是音乐，在这个古代的壁画里面呢就画了很多的这些女子，她们弹奏乐器甚至还有跳舞。各位看到那上面呢有哪一些的乐器，最左边是什么？好像是竖琴，对不对？到左边第二个呢就是某一种的像吉他还是怎样之类的，还是像什么某种乐，我也叫不出名字了。然后在最右边是另外一种弹的那个琴，然后右边第二个呢好像是管乐器，但这个管乐器啊好像是两根管子，这个管子又是从鼻子那边吹的，最中间的这个好像是一个黑人他在那边跳舞。所以音乐跟舞蹈在古埃及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再有就是战争，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他们过那个大海，有法老派遣最精锐的部队，派遣战车来攻击以色列百姓。这上面这个图呢好像是一个示意图了，站在战车上面的是法老，他一个人要驾驶战车，他一个人又要张弓射箭攻击敌人。你看到他的敌人呢通都被射死了，倒在地上了。这个当然是一个讲到这个法老的英明，但是在实际的情况的话呢，大概这些战车呢至少都有两个人，一个管驾车，另外一个人管作战。可是圣经里面讲到法老派遣的军队呢更是比那个通常的军队啊更厉害，战车上面有三个人，一个人管驾驶战车，一个人管作战，还有一个人呢是拿着盾牌防御，所以大概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但是法老呢就派遣这些军队要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结果呢海水复合把这些军队通通都淹没在大海的当中。摩西在埃及长大，埃及的宗教对于以色列百姓影响也是很大的，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我们看到都有的。这边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在埃及那边的神明。第一个呢是主管天的这个 Horus， 你看到他用一个老鹰做标志，在今天呢埃及的航空公司还是用这个老鹰做标志，埃及航空公司的标志。这个老鹰的头上有一个圆圆的，这是代表太阳，我们称作日盘，英文称作 Sun Disk。 左边这个图呢，就是这个老鹰，它掌管天，它也掌管地，它的头上戴着两重的冠冕，白色的这个代表上埃及，红色的这个代表下埃及，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冠冕，说明它是掌管上下埃及的神明。埃及的法老呢，有些在壁画里面也是画的，它是有两重的冠冕，也是代表他掌管上埃及跟掌管下埃及。埃及不但有男神也有女神，各位看到这个女神呢，她的手上就拿着一个代表生命的暗卡，这个在今天医学上面呢，也就是用来代表妇女的，她应该是指到是妇女的子宫，代表生命。以色列人的信仰呢，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独一的真神他也不需要有男神，他也不需要有女神，不像古代近东其他这些神明，他们要有男神要有女神。埃及呢还有一个就是掌管阴间的神，这个是 Osiris。 各位看到呢，这个神明他的脸通常都是画成黑色，他的最主要的功用呢就是掌管人下到阴间，所以你看到右下角那个图呢，是这个 Osiris 他帮一个人已经死掉了，要做成木乃伊。还有这个 Osiris 呢，你注意到他这边有那个假胡子，各位看到埃及的话呢，这个胡子都是假的，如果这个是某一个法老他还活着的时候做的这个像，不管是雕的像还是画的像，他活的时候做的呢，就胡子啊就是直的，如果他是死掉以后才做的呢，这个胡子就翘起来的，就是中国人讲说他死翘翘的意思。好了，我们讲到出埃及啊，当然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摩西咯，大家都最喜欢他，所以历世历代有很多很多有关于摩西的画像或者是雕像。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些呢，大概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1505年米开朗基罗他所雕的那个摩西的像。这个摩西的像呢有2公尺多高，现在还在罗马，你很容易可以认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拿着法板，他的头上呢有2个角，有看到他吗？这个是翻译上面的一个意外，因为在公元后第4世纪的时候，耶柔米把圣经里面讲到说，摩西上到山上，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呢，他的脸就反照出上帝的荣光，脸上就发光了。可是耶柔米呢，就把那个翻译成为摩西的脸上就长角了。摩西的脸上长角，你看青面獠牙，这个不是不太好看吗？所以1500多年以来呢，教会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个传统，说摩西的头上呢有一个角，有2个角了，但是我太太看到这个呢，就是说他比较像是好像摩西跟他太太吵架了，他太太呢拿着擀面杖啊，在摩西的头上咚咚敲两下啊，所以就2个包在这里。不过呢，各位以后如果注意到说，其实在很多很多的教堂或者外面的雕像里面，大家都会看到摩西的像。你如果看到说那个摩西的像啊，他头上有2个角，就是从这个传统里面来的。2年前我到纽西兰，到那个北岛奥克兰那个地方，在一个浸信会在那边讲到，那边的教会弟兄姐妹就跟我说，赖老师，我们教堂后面就有一个这个像。我说真的？他说那是在一个犹太人的学校里面，他们就按照原来的尺寸完全复制了米开朗基罗这个摩西的像。所以有人就带我去看，我一看呢就很喜欢，所以就跟我的妻子在那边照了一张像。那也是在7月的时候，天气比较冷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就跟我们的英雄叫做摩西，就跟他一起照了一张像，完全一样的。你们有人去到那个奥克兰那边吗？如果下次去奥克兰的话，你注意一下，在那个我现在已经不记得这个教堂的名字了，就是在那个教堂后面呢有这样，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学校，有人从那里来的哈。
好不好？如果你看了还不过瘾的话，就去罗马啊，这个原件是在罗马那个地方了。50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十戒》，是那个确认希斯顿所主演的。你看到他手上拿着法版，法版上面呢用古代的希伯来文写的十戒的第五戒跟第六戒。1998年有一部电影动画叫做《埃及王子》，有没有看过？有人看过？这部电影拍得非常的精彩，可是呢不大合乎圣经，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记载。然后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有好多有名的画，画到跟摩西有关的。这个是在17世纪的时候，意大利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所画的，法老的女儿就找到了摩西，结果呢他就找了摩西的妈妈来当摩西的奶妈。哦，你看圣经里面啊，很幽默的，乳养自己的小孩还有人付工钱给他，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啊，这个小孩也活了，还有人付工钱让他来乳养自己的小孩。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呢，大概中间的那个是法老的女儿，在右边那里呢可能就是摩西的妈妈。你看他把这个乳房都已经露出来了，要乳养自己的小孩了。18世纪的时候有另外一幅画，也是在意大利那边的，不过各位看到前面这两幅画呢，大概都是在意大利上流社会的这些妇女他们的穿着跟打扮。法老女儿发现到摩西。到了19世纪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改变了，你看到这个上面画出来的这些法老女儿还有宫女他们的穿着打扮呢，就比较接近真正在埃及在摩西那个年代他们的衣着打扮。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我自己猜可能是跟在大概是200年前，就是1800年左右，法国的拿破仑带领军队攻打到埃及。拿破仑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素养的人，所以他的军队里面呢还包括有一些的法兰西的院士，有一些的工程师，也有一些的文学家，也有一些艺术家。他们就把在埃及那边所看到的这些的壁画、一些服装等等全部就带回到这个法国去了。所以今天全世界如果要研究古埃及的这些的学问的话呢，大概它的最主要的中心是在法国的巴黎。这上面所看到这些他们的穿着打扮也比较像是在摩西那个年代他们真正的穿着跟打扮。哈雪书大概是我们读历史呢看到最可能就是收养摩西的这个公主。这个哈雪书她有点像中国古时候的武则天，她是一个女的，但是她又做了法老，可是按照埃及的规定呢，她名义上面不能够做法老，所以由另外一个人代替她。可是她实在是一个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盛的人，她留下来一个很大的庙，是在帝王谷的附近一个很大很大的悬崖的下面。你看到在右下角这边啊，那在一个很大很大很悬崖峭壁的底下有一个庙，而且是3层楼的。那么到今天我们如果到埃及那边去的话呢，还是会喜欢到那边去看看它。不过很可惜在它的庙里面呢有很多的浮雕，上面记载它的这些的功绩，可是呢它后面的法老不喜欢它，所以把哈雪书的脸的像或者有他的名号的地方通通都把它给毁了。所以也可能我们就讲到像摩西呢，摩西的事情有人问那今天在埃及哪边可以找到，没有，完全没有找到有关于摩西的名字啦，或者摩西留下来的遗迹。很可能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个对埃及人来讲是一个不太光彩的事情，所以把所有这些的相关的记载通通都给毁掉了。12世纪的时候有一本圣经，它的绘图本上面呢就有写到摩西击打埃及人。这上面各位看到呢所用到的色彩 都是用金色、用蓝色、用紫色、用红色，都是代表君王的颜色。我们到了埃及，去到西奈山，当然一定要去看到这个摩西见到荆棘火焰异象的地方。有一次我跟一个神学的老师谈起来，就问说，我们基督徒呢都喜欢去到西奈山，可是事实上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们对这个地方并没有那样子的重视。为什么呢？可能中间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西奈山尽管我们读圣经里面很重要，但是它终究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一个中途站。他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呢，是去到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才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但是西奈山那个地方，山脚下面有一个圣凯特琳修道院，里面就留下了很多很多古时候的一些的名画，一些的圣经的抄本。各位看到这个上面这个图呢，他是把摩西生命里面几件事情借着这个图都表达出来了。左上角是摩西领受十诫，左下角呢那个地方你看像是一团的，其实是讲到荆棘火焰的意象。右下角呢是摩西已经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在有一些教会的传统里面，比如说他们上讲台，有些人就会把鞋子脱下来。还有一些教会呢，像我到马来西亚，有些教会啊，弟兄姐妹来做礼拜的时候就把鞋子脱在教堂的门外，这是表示对上帝的尊敬。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这个成为今天一些长老教会的标志。所以你看到底下呢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标志，右上角是爱尔兰长老教会的标志，左上角呢是台湾长老教会的标志，都是讲到说教会好像荆棘，埃及好像是火在那边焚烧，但是呢焚而不毁，这是中间的一种的解释。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也成为很多教会他们的玻璃花窗上面的一些的标志。那我们看我们的教会的话呢，就没有这样子的玻璃花窗了，我在台北的教会也没有，但是有些教会有呢，他们就会把圣经的故事就画在这个玻璃花窗上面。我很喜欢这一张图，我们大家来仔细看看啊。这个是1945年在伊朗那个地方出生的一个画家，后来住在土耳其，他所画的这个图画呢比较具有中东的色彩。你看到他大概是法老坐的那个座位呢，也是跟中东那边的比较像。在这个前面有几个人头上有光圈的，大概就是摩西，在这个右边这里了。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说让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去敬拜耶和华。法老说你们变个什么这个魔术出来显出你们的这个功力，结果呢亚伦就把杖丢在地上，亚伦的杖就变成一条蛇，法老的术士也把杖丢在地上也都变成蛇，可是圣经上面说亚伦的杖就吞了法老术士的杖，法老呢是不能够胜过耶和华的大能的。不过在这个图上面呢，倒是令我感到很稀奇。各位看到啊，你看这边好像是亚伦的杖啊，吞了法老术士的那个杖，那个蛇，亚伦那个像什么呢？好像是中国那个龙，对不对啊？哎，我想说，为什么他会这样画呢？是有什么背景，有什么思想影响他呢？可是到这里呢，有些人就会想到，历世历代的这些的艺术家，他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自己国家的方式啊，来表达有关于圣经的。到了20世纪、21世纪啊， 也有些人用漫画的方式来表达啊。我们看到这个呢，这个比较是现代的搞笑版的这个，看到摩西见到荆棘火焰的意象，有些人看到这个就说：“哦，好酷哦，好棒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是我有一次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幅漫画，是在德国那边出版的。那是讲到摩西的幼年，后面呢是摩西的哥哥跟他的姐姐，中间这里呢是摩西的妈妈帮他洗澡。摩西的妈妈就对摩西讲了：“摩西，摩西，以后洗澡的时候不可以把水分开。”所以读圣经，你看呢，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灵感。前几年是不是有一部电影啊，《Bruce Almighty》啊？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呢？他叫了一碗汤，然后突然想到摩西，他就把那个汤呢，中间就分开来。有没有记得那幅图画啊？啊，这个是读经狂想曲了啊。中间那个可能是摩西啊，拿着这个杖，那有人在那边跳水呢，那个水就分开了啊。好，这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先做一点的这个引言。读圣经可以很快乐啊，读圣经带给我们生活中间很多很多的乐趣。当然，我们读圣经还是有很严肃的部分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讲到读圣经比较严肃的部分。摩西的一生一共是120年，有些人就把它分成3个40年。第一个40年呢，摩西是王子；第二个40年呢，摩西是牧羊人；第三个40年，摩西成为神人。他做王子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牧羊人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可是做了神人呢，就是靠着神，凡事都能。这个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7章那边讲到说，斯提凡他为主殉道之前，他讲了一篇道，里面有很长的部分呢，就是讲到摩西。摩西40岁的时候出来看他的同胞，80岁的时候他得到上帝给他的呼召。那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段经文，你手边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章。出埃及记第3章，这是讲到摩西见到荆棘火焰的异象。翻到了我们读第1节到第15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啊，请。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埃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们就先读到这边。出埃及第三章到第四章是摩西蒙召认识神，所以我第一堂的主题呢，就是讲到认识你的真神。摩西认识神，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好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认识神的圣洁，上帝给他成圣的指引。第二个是认识神的信实，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历神慈爱的。第三是认识神的同在，这是上帝给摩西差遣的保证。第四个呢，就是认识神的圣名，这是上帝给摩西真理的装备。第五个呢，是在第四章里面讲到摩西经历到上帝给他三件神迹，那是让他得着神迹的印证。那我就从这几方面跟大家来有一些的思想。第一个讲到认识神的圣洁，就是上帝给他成圣的指引。我们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出埃及第三章会有一个疑问，摩西这个时候已经80岁了，80岁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人，应该是在家里面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怎么上帝却呼召一个80岁的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呢？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自己也曾经有过一些思想，但是我把我的一些思想呢跟大家讲到。我有一次思想到呢，摩西40岁的时候就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为什么要到80岁的时候上帝才呼召他，给他见异象呢？就像在摩西40岁到他80岁这个中间，他经过很多的转变，可能这个是摩西到80岁才得到上帝给他异象的原因。可能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摩西学习做一个牧羊人，在澳洲有很多的羊，所以有很多人对羊呢有很多的认识。那我就以前是看到那个照片里面满山遍野的通通都是羊群，好像那个我们的那个诗歌里面讲到说，风吹草低见牛羊，一片非常非常美丽祥和的景致。但是到了澳洲呢，有些人跟我讲到说，其实这些羊呢很笨的，这些羊呢有些也很坏的，像羊吃草呢，有些人就讲说那个羊呢有些是吃上面那个绿色的部分，还有一些羊呢连底下那个根也把它吃掉。所以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话呢，牧羊人他们就看到这些羊吃草的话，他们就要注意把绿色的部分吃完了，就要引导这些羊群到另外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去。比如说这个羊呢把绿色的部分吃掉，把根也吃掉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沙漠了。所以像在中国的北边呢，像蒙古啊内蒙古那边，他们养很多的羊，可是呢那个地方养过羊之后，地就变成沙漠化， 因为连那个土地的草的那根呢都被吃掉。这是现在中国政府呢一个很大很大努力的一个方式。有一次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到中国，就听到说中国呢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做自杀师。他想说，哦，中国那么进步，连自杀的人呢也有人特别来管他们的。又不是，那个自杀师呢是专门防止沙漠化的。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讲，这个讲的叫牧羊人啊。牧羊人的话呢，其实说讲到这些羊，有人就跟我们讲说，这些羊看起来很温驯很可爱，但是羊呢其实也是很笨。有一些羊碰到危险了，它就会到处乱跑，掉到山沟里面去，跌断了腿啊等等的。还有一些羊呢，它就是在原地啊就发抖，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豺狼野兽呢就把羊就给吞吃了。所以牧羊人呢其实有很多很多重繁重的工作。摩西呢他以前是王子，后来学习做牧羊人，做王子的时候脾气很暴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拳呢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可是如果牧羊的话呢不能这样子啊，这些羊不听话，如果也是一天就打死一只，那你看呢，他是牧养他岳父叶托罗的羊群啊，羊群呢可能是几十只，多的话几百只，但是一天打一只啊，过不了多久这个羊通通都没有了。所以学习做牧羊人呢，第一个学习是什么呢？叫忍耐呢啊。那你们要很诚实的回答我，牧师在这边对我们大家是不是比较忍耐啦？啊，我们常常就像这些羊群呢，是不大好的，不大听话的。那牧师呢，对我们就很忍耐啊。所以摩西第一个呢，就学习做牧羊人；第二个呢，就学习做丈夫了。我们中间好多都弟兄的，请你们回答我，做丈夫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了啊！你看这些弟兄啊，都是这样拼命摇头了啊。我结婚三天，回到学校里面去，注册了。有一个老师就问我，结婚怎么样啊？我说正在适应当中。当然咯，结婚第三天嘛，现在结婚已经30年咯，去年是我结婚庆祝30周年的，那跟大家报告还在适应当中啊。所以各位姐妹呢，请你们多多包涵啊。如果你看到你的先生好像是哪一个地方啊，就是不能够读懂你的心，那么要多原谅他，其实还是在适应的当中。有什么事情呢？有话好说了啊，请说阿们呢。还有呢，做父亲的啊，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都是已经做父亲了，小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也是跟着长大。有一次我跟我的儿子讲说，儿子啊，很对不起啊，你爸爸呢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啊，我正在努力学习的当中。那我儿子说，那我也是第一次学习做儿子啊，就请你多多原谅了啊。但是我们读圣经，慢慢就多了解啊。摩西从40岁到80岁，他成为牧羊人，他成为丈夫，他成为父亲，其实呢都是在那边学习上帝跟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常常用牧羊人跟羊，用丈夫跟妻子，用父亲跟儿女来讲到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所以摩西呢，他其实是在那边学习上帝怎么样跟以色列百姓之间，怎么样给他们带领。他有了这样子的预备，才能够真正接受上帝给他的呼召，给他的意象，让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所以我在这边也讲到呢，要珍惜上帝在我们蒙召侍奉他之前的给我们这些的经历。我们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蒙召做牧师，可是事实上我们大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带领一个团契，我们带领一个小组，或者我参与某一个侍奉，在这个侍奉里面呢，就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做这些弟兄姐妹的牧师，做他们的牧者，就是来学习关心他。那我过去那么多的经验，不管是我读书，是我就业，或者我的家庭生活，其实在我遇见上帝的时候，在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要来承担一个教会里面的侍奉，我都会发现到说，我过去所有这一切呢都不够用，都需要上帝给我新的装备、新的恩典跟新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到上帝用荆棘火焰的异象来呼召摩西。 但是有些人问，上帝给摩西见到异象，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在有些教会里面也会强调说，我们应当追求上帝给我们的异象。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是如何？当上帝的异象显给人，其实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今天跟大家在这边有一些的分享。第一个呢，异象是显给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我刚刚讲到摩西呢，40岁的时候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却没有给他见异象，要到他80岁的时候。为什么呢？可能这个时候摩西已经预备好可以接受上帝给他的异象，接受上帝给他的差遣。第二个呢，异象显给那些对上帝热心的人，对上帝不热心的人呢，不要讲说上帝不会给他异象，不会呼召他，连撒旦魔鬼也不会找他的麻烦的。哪一些人对神热心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都是对上帝特别热心的。我喜欢讲到有一次我听滕进辉牧师他说的一个比方，他说呢，上帝的手好像在水面上面这样过来又过去，过来又过去，他看到有哪一只手从这水面上伸上来，他就把这个手呢就抓起来就提起来。哪一些手呢？有一些人对神传福音特别有负担，有一些人对读圣经特别的有热心，有一些人呢对祷告特别的有负担，这些都是有一只手从底下伸上来，上帝就把这个手就提起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你看外面天气也不是很好，又是礼拜六，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睡个觉啦，休息休息了。但是我们说，我们就是愿意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殿中学习，我们是一个热心的人，上帝就特别向我们来显现，给我们有呼召，给我们有负担。再有呢，异象叫人认识神的本性。我们刚刚看到长老教会呢，好像有这样的传统，讲到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那个荆棘好像代表教会，火呢好像代表埃及，这个埃及迫害教迫害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却没有把这个以色列人给毁灭掉，所以用那个焚而不毁来代表教会在今天的世代。但是我请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出埃及记第3章讲到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被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个大异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呢？但是摩西正要这样子享受，却听到上帝呼叫摩西，摩西摩西，你不要近前来，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里呢，我跟出埃及记后面其他经文一起连起来看的话呢，好像上帝特别要让摩西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这个圣洁的神呢好像火一样，但这个圣洁的神他像火一样彰显他的圣洁，却不是要把人给灭掉，而是要让人可以来分享上帝圣洁的美德。所以这个异象呢，它是让摩西对上帝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摩西听到上帝的吩咐，把脚上的鞋脱下来，他就整个脸伏在地上，他觉得要抬起头来看神他都觉得不配。上帝对他讲了，我是你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我现在有一个特别的使命要颁布给你。今天在有一些地方人讲到异象的时候会觉得很神奇，因为上帝让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是有一个图画显示上帝的心意。可是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摩西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骄傲，反而呢是在上帝面前更加的谦卑。所以我就想到这里的一个原则，就是异象叫人在上帝面前谦卑，有点像什么呢？我们比如说讲到圣经里面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以赛亚见到主的异象，主在圣殿里面，天上的圣殿，天使撒拉弗就环绕在宝座的周围，他们在那边大声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天使呼叫的声音，连圣殿的门槛都震动。但是以赛亚呢，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他说：糟糕，我要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所以你看到以赛亚原本是一个帝王的后代，原本是一个很公义圣洁的人，很正直的人，但是他以前指责别人的罪，但是当他遇见上帝的时候，在上帝的光照当中，他就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很多人都是有这样共同的经验。你看，我想来到这个样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今天社会里面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呢，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的光照当中，我们的里面黑暗才被上帝光照出来。我们是一个多么不配的人。我们就像以赛亚讲的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可是上帝把他的荣光彰显给以赛亚，当上帝的圣洁显现的时候，不是要把以赛亚灭掉，而是吩咐天使从祭坛上面拿到火炭来洁净以赛亚，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过犯被涂抹了。以赛亚这才听见宝座上面给他差遣的声音，上帝的圣洁彰显出来，不是要把我们这些人灭掉，而是要让我们来分享上帝圣洁的本性。这是我们很感恩很感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你记得在新约里面啊，有讲到说有一次耶稣来到格尼撒勒湖，他就来到彼得船上，向岸上的人来讲道，讲完以后呢，他就吩咐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一次彼得呢，他见到主，他把网撒下去，鱼通通都到网子里面了，网险些裂开，把鱼装满了两条船，船险些要沉下去。彼得对耶稣说什么呢？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我们读那段经文呢，你就发现到说，那个经文里面哪里讲到说彼得是罪人呢？没有。可是当彼得遇见耶稣，他经历过主的大能，他就感觉到自己很不配。我们读圣经读那里呢，我自己也有另外一个感觉，耶稣跟人的对话，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耶稣讲的是一件事情，人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好像连不起来。可是再仔细思想呢，却更可以发现到耶稣听见人嘴里边讲出来的话，耶稣也听见人内心里面没有讲出来的话。彼得那一次呢，他跟耶稣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但耶稣更听见他内心里面还有一句话：主啊，我很想要来跟随你，可是我觉得自己很不配。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什么呢？耶稣对彼得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了。我想这是我们遇见主啊，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事情。我有一次跟一些人在那边查考圣经啊，我们还曾经讲过，哎，如果我是彼得呢，看到那个船里面装满了鱼，我们会怎么讲啊？也许我们会跟主说：主啊，不要离开，就在我的船上，一天一次就好了。你看那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出去打鱼了，那个就很快乐很快乐。但是注意到呢，那段经文让我对于彼得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一般我们对于彼得的印象啊，觉得彼得比较外向一点，比较冲动一点，比较肤浅一点。可是读到那个经文呢，我才觉得说彼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深度的人。他在遇见主的时候，他在被主光照的时候，他看见自己里面那个不足的地方，里面污秽的地方，但是主呢看见了， 主就对彼得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地方。这有异象给人受差遣的证据，上帝给摩西见异象，就是要他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那个埃及的奴役。所以上帝给他异象，这个异象呢，就是告诉摩西这个事情必定要成功。上帝今天给个人有异象，上帝今天也给教会有异象。如果上帝给我们教会有异象，我们同工们大家一起领受，我们就想说上帝的恩典必定要使这个异象化成实际有果效的行动。解释异象呢，我们还有几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异象都是由神来定规的，异象的时间、异象的地点，还有显现异象的方式，所以个人得到异象呢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跟别人相同。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见到异象，我们不需要跑到旷野去，不需要去见那个荆棘火焰的异象，或者说由某某这个有名的牧师他讲到说他见到什么异象，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啊，他太丰富了，他太伟大了。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给人见到异象从来没有重复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注意到另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每一次上帝给人见到异象，后面一定都有信息来说明。你看异象呢，有些人说就是见到某一个图画，那这个图画呢，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可是上帝让我们会很清楚，会很明白，因为后面就有异象啊，就有一个信息来做一个说明。这边呢，上帝就告诉摩西，不要停留在那个异象里边，而是要继续往前，因为上帝就有信息给摩西，你要奉我的差遣，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要领出来。所以这个是更加清楚的，是更加明白的，这是我们更加要追求的。如果上帝给你见到异象，感谢上帝，但是更要问上帝说，上帝啊，你让我见到这个异象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你给我的呼召，给我的差遣是什么呢？这是更加要紧的。第二个我们看到呢，就是上帝给摩西有应许的祝福。上帝对摩西讲了，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他们发出的哀声我都听见，他们所受的痛苦我都看见，所以我说从天上下来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进入到应许之地去。这边讲到应许，马上让我们就会想到呢，是差不多400年以前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你出来看看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多的星星，但是你的后裔呢，将来就要像天上星那样多，可是你的后代呢，要在外邦人中间受苦400年，然后他们再回到这个应许之地。这个时候呢，摩西见到上帝给他的异象，听到上帝给他差遣，就是这个应许要实现。我们这边讲到呢，上帝的应许是我们整个信心的根基，上帝的应许也是我们侍奉的动力。但是上帝的应许从发出来到这个应许完全的实现，中间要经过时间的间隔。上帝的应许呢，更是要我们凭信心来支取，借着祷告来成就。我们有一些人把上帝的应许就分成两种，一种是给个人的应许，一种是给团体的应许。给个人的应许呢，大概在有生之年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它的实现，好像说上帝曾经应许给亚伯拉罕，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就要为你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做以撒。虽然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 莎拉也已经90岁，可是呢，果然到了第二年，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但是上帝给团体的应许呢，有的时候就要经过比较久的时间才会实现。好像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像地上的沙那样子的无数。他们要在外邦400年，然后再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来。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死了，以撒也死了，雅各也过世了，连约瑟也过世了。但是到摩西的时候呢，这个应许就真正的实现，上帝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这里边呢，我们还看到那边讲说，上帝他看见，他听见，他知道，那个话给我们的内心啊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安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有弟兄姐妹人生里面遭遇到打击，或者是失去他们最亲爱的亲人，或者在婚姻上面遇到了挫折，或者在事业上面呢遇到了一些难处。但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话语就是，上帝说我知道，我听见，我看见。上帝他知道，他听见，他看见，他就有实际的行动来到我们当中施行他的拯救。所以那个边的经文就讲到说，上帝说我下来，他从天上就来到地上，就来施行拯救。这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信息。所以摩西在这里呢，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就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他信实守约。其实经过了400年，上帝的应许没有退去，必定要完全的实现。再有一个呢，就是上帝给摩西有同在的保证。这里讲到两个保证，第一个保证呢是用上帝的本性来应许给摩西。上帝告诉摩西说，我是与你同在。第二个保证呢是用上帝的作为来保证他。上帝对摩西讲说，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你们要来到这个山，就是西奈山，在这里来侍奉我。用这个当作给摩西的一个保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其实上帝给他的仆人同在的保证，这是我们从摩西开始看到，历世历代一直都是如此。旧约里面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得到上帝给他们同在的保证。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也都得到说主与他们同在的保证，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们去做工，他们就很有力量，就不害怕。上帝的同在让我们又有一个确据，让我们的事工就能够确实的完成。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我喜欢看电影，有一次看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的电影，那是讲到在法国的巴黎，德军驻守在巴黎，但是盟军已经快要打到巴黎了。这个时候呢，德军的指挥官就接到一个命令，如果德军战败，他们要撤退离开巴黎，他要把在巴黎那个地方名胜古迹通通给炸毁掉。我是没有去过巴黎，但是我们不管有没有去过巴黎啊，总是知道在巴黎那边有一些很有名的名胜古迹。巴黎有哪些名胜古迹呢？巴黎铁塔，对不对？我们用像这样子是吧？还有哪些古迹呢？名胜古迹有一个凯旋门，对不对？啊，像方的。还有呢，像在那个罗浮宫，啊，罗浮宫前面呢还有贝聿铭设计的像金字塔型的那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电影的那个荧幕上面呢，这些德军的士兵他们就把炸药就埋在那个埃菲尔铁塔，埋在这个凯旋门，埋在这个罗浮宫啊，这些重要的名胜古迹那边，只等这个德军的指挥官一声令下，就要把所有这些地方通通给炸毁掉。 可是这个德军的指挥官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他就晓得说，如果他真的下命令把这些历史古迹啊统统给炸毁掉，他就是一个千古不赦的罪人。所以内心里面正在天人交战。正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指挥官的办公室被人家猛烈的撞开，有几个人拿着冲锋枪就对着他。带头的那个人呢说：“我命令你投降。”但这个德军的指挥官也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他说：“我是德国的将军，我不随便向人投降。”带头的那个人呢，就对他讲了：“我是自由法国陆军的中尉，我现在奉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命令你投降。记得戴高乐将军吗？哦，这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领袖，后来就做了法国的总统。结果那个德军的将军呢，就向这个法国陆军的中尉向他来投降。我们在军队里边呢，当然就晓得中尉是最基层的一个军官，将军呢是最高级的军官，天差地别。可是这个德国的将军就像这个法国的陆军中尉向他来投降，不是这个陆军的中尉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说：“我是奉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命令你投降。”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后说什么呢？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祷告哪里能够移山？我们祷告哪里能够倒海？哪里能够说行神迹奇事？哪里能够向撒旦魔鬼来夸胜？但是我们就晓得，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奉天地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是用主的名来向整个的宇宙万有来做一个重大的宣告。这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权柄。摩西有这样权柄，得到上帝与他同在，就成为他整个40年侍奉上帝最重要的一个保证。最后一个呢，我跟大家讲到，就是上帝给摩西圣灵的启示。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呢唯一一次人问上帝：“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而且上帝回答他。这是我们将来到天上去啊，大家见到摩西一定要谢谢他的啊。我见到他的话呢，也一定要谢谢摩西。这边摩西就问上帝：“你差遣我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去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们祖宗的神打发我来带领你们出埃及。但如果他们问我说，那我们祖宗的神他的名字是什么？”其实那个地方呢，摩西的问题是：“我们知道你的名字是耶和华，可是呢，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样回答这以色列百姓？”其实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啊，我心里面就偷偷的笑起来。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是摩西的问题还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其实他都还没有见到以色列百姓呢，是摩西自己心里面有问题的。你看我们自己常常干这种事情了，跟人家谈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说：“哎，如果别人问起来怎么办？”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摩西也是一样，但是呢，要很感谢摩西，摩西问上帝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帝也就回答摩西。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人问上帝：“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上帝回答人。好像我一开头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我的名字叫赖建国，对不对？可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做赖建国吗？也不晓得了。我跟你讲那个故事。我的儿子以为台北市那条重要的马路就是因为我的名字来命名的，他觉得我很了不起。其实是反过来了。我为什么叫赖建国呢？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们住在台北市，他们住在建国北路那边有一个建国新村，生下了我呢，所以叫做赖建国。原来是这样来的。我还有一个英文的名字叫做保罗，知道是怎么来的？也不晓得。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从小呢，是我妈妈给我过生日，因为我妈妈很疼我。可是我蒙召要侍奉上帝呢，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她不了解。我父亲觉得说，在我们湖南老家啊，就是那种走投无路、没有出息的人才会去做和尚。那我这个儿子呢，家里面第一个读大学的，第一个读研究所的，研究所就要毕业了，就要光宗耀祖了，怎么去做洋和尚去了呢？他觉得很丢脸啊，很生气。所以我到神学院里面第一年，我的生日快要到了，我心里面很悲伤，因为我的妈妈没有给我过生日。我的女朋友呢，就是现在我的太太啊，她那个时候呢也知道我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学生嘛，也没有什么钱，她就买了一个很小的蛋糕，招聚我们同学呢给我过生日。蛋糕上面呢就插了一根蜡烛，纪念我蒙召侍奉主一周年。所以到了晚上九点钟，我们同学在餐厅里面聚集，大家给我过生日。我也拿到一张卡片，是生日卡片，是我的同学呢，大家写给我生日的一个祝福的词。可是我打开那个卡片一看呢，上面就写着 Dear Paul Happy Birthday。 我说哦，我原来叫做 Paul，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呢，是我的女朋友请同学来签名呢，写祝福的话。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是从印尼来的，她的英文比较好，中文呢比较不大会写，偏偏我的这个名字哦笔画很多，所以他就问我的女朋友说：“新兰呐，见过有没有英文名字啊？”我的女朋友呢，她说：“嗯，我想她叫做保罗吧。”所以呢，从此以后我就叫做保罗啦。所以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爸爸取的，我的英文名字是我太太取的。哦，现在回到圣经上面来讲了哈。摩西问上帝：“你的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呢？”上帝告诉摩西了：“我的名字就是我是啊。”可是你看哦，英文翻译成为 I am that I am， 中文如果把它直接翻译的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啊，这怎么像中文呢？不大像。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就做了一点的说明，把它翻译成为自有拥有，这是中文这个名字的来历。但是我跟大家这边要做一点的解释啊，上帝自我介绍，他的名字是我是。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呢，就是他是。可是呢，这个到了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不敢妄称神的名，所以碰到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来代替他，叫做主。大家跟我一起来念阿多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用阿多奈来代替我们中文圣经的耶和华，这是为了要避免妄称耶和华的名。可是呢，我们今天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把它误称叫做耶和华了。耶和华广东话怎么念？
耶和华。
哦，那其实跟那个国语啊是一样，都是不太正确的一个称呼。但是我跟大家讲到说，这个耶和华呢是怎么来的？耶和华呢，原来上帝的名字啊，应该念作亚伟，大家一起来念亚伟。我们怎么知道说念亚伟呢？你看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假如说哈利路亚，对不对？哈利路亚的那个亚呢，就是亚伟的简称。我们读到有一些人的名字，他的名字里面有耶和华的名字一起在里面的，好像说米该亚，米呢就是谁，对不起，该呢就是像，亚呢就是亚伟，所以米该亚的意思呢就是谁像亚伟。可是以色列人他们避讳，他们就称作阿多奈。凡是我们应该读作亚伟的地方，或者中文圣经里面的耶和华的地方，他们都用主来代替。所以今天的很多英文圣经也按照这样的传统，就都把它翻译成为 The Lord。 可是抄写圣经的时候呢，他不能够抄写这个 The Lord， 称为阿多奈，所以子音的部分还是用 YHWH 这四个字母代表这个亚伟。 可是母音的部分呢，就用阿多奈的母音，所以是 R-O-R 放在那个地方。可是你看呢，他在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呢就念成 Yahova， 这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把它放在一起了，是一个错误的称呼。可是呢，今天我们向上帝祷告，称呼他是主耶和华，虽然是明明我们念错了，上帝还说你有什么事情让我可以为你来做的啊？但是各位今天早上在这边听过了，知道就晓得说原来这个耶和华呢他是怎么来的。其实我们称上帝呢称呼错了，上帝呢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是成全我们的祷告，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说是怎么来的啊。耶和华的名字呢主要就是我是，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明白他的意思呢？当上帝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就是我是，他的解释是这样，我们看到摩西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了。这个是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呢，我尝试着希望能够对上帝名字有些了解。我第一个想要了解的就用中国人思想，你看呢，我们到一个人家家去敲门，里面人就问谁呀、啊？外面人怎么说呢？我啊，对不对？然后那个门就打开了，人就进去了。我们在旁边如果听到的话呢，也不晓得说这到底是谁，可是里面的人也知道，外面也知道，上帝告诉摩西说我的名字是我是，摩西就明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了解一下到底上帝的名字是我是啊，有哪些的意义。这是我在这些年里面的一些思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第一个呢，讲到上帝说他的名字是我是哦，就是讲他是一位独一的真神，其他的通通都不是。这个对摩西来讲呢意义非常的重大。摩西是在埃及长大的，在埃及那个地方呢，人眼睛看得到的，人头脑里面思想的通通都是神。可是上帝告诉摩西说那些通通都不是，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也是从希腊文圣经的一个了解。上帝叫他的名字是我是，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自有拥有，就是他是本来就存在的，而且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这是我们中文讲的神这个字哦。你看神这个字呢，它的左边就是一个神明的意思，右边呢就是一个生啊，生命记的生。那就是讲到说天生万物，这引申讲到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哲学上面讲到说那个第一因，英文称作 the first cause， 上帝就是那个 first cause， 没有任何一个外力使他存在，而万有呢都是从他而产生出来。所以中文对于神这个字呢，说文解字里面就做了很好的说明，它是天生万物之引申，万有万民都是从他而产生的。但是这个神呢，他是自我存在的上帝，没有任何的外力使他存在。第三个就是我们从这里面引申出来，他是一个创造的神。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亚略巴谷那边跟雅典的人在那边讲到，保罗就讲到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又预先定准了我们在地上生存的疆界跟在地上的年日。所以我们生活的空间，我们生存的时间，都是在上帝定准的范围中间。再有呢，这个只有我们中文懂得，英文是不懂的。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不变的上帝。你看上帝介绍他自己，就是介绍说我的名字就是我是。但你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很麻烦，我上初中开始学英文，觉得英文好麻烦了。中文讲我是呢，就是我是，翻译成英文的话呢，就翻译成 I am 还是 I will be 还是 I was， 就是现在式啦、过去式啦还是未来式， 好麻烦了。但是上帝跟摩西讲话跟我们中文的理解是完全一样，我们的上帝叫他的名字我是呢，就是他过去是，他现在是，他将来也是，他不会改变。就让我们会想到在这个新约的启示录里面，耶稣介绍他自己了，他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他不改变的。我们的上帝他不受时间的限制。跟这个连在一起的呢，就是上帝他现在在西奈山向摩西显现，以色列百姓在埃及那边受苦，上帝与他们同在。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应许之地，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上帝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再有一个宝贝的呢，就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上帝。摩西认识上帝，当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走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没有水喝了，他们感到很痛苦。来到一个地方有水喝，可这个水呢却是苦的，不能够喝。上帝就吩咐摩西拿一块木头丢在这个水里面，那个水就变甜了，就可以喝了。他们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了。但是耶和华又再加上了一句话，他说我耶和华就是医治你们的，就好像我会医治这个水一样。所以摩西就认识到原来耶和华的名字是跟人的经历可以连在一起的。我们在诗歌里面就这样来称呼耶和华拉法，拉法呢就是讲到耶和华医治。所以我们把对上帝的经历就化成了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是讲到耶和华的名字跟我人生的经历就可以连在一起。当上帝介绍给摩西他的名字是我是的时候呢，你看哦，我们假定这样，今天有个人到这边来说请问你贵姓大名，那你就介绍说我的名字是我是。可是上帝说我的名字已经讲完了，嗯，好像还没有啊，语气还没有结束。但是呢摩西认识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上帝介绍他名字的时候，他的名字后面那边好像留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呢就让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把这个经历就化成了一个生命的见证。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十五章那个地方，他们就经历到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就是医治我们的神。到了接下来第十七章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力人征战，打了胜仗，他就筑了一座坛，给那座坛就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率领我去征战得胜的大旗帜。所以摩西很快就学会，前面是学习到耶和华医治，这边马上就学会耶和华率领我们征战得胜。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耶和华的名字跟我们的经历可以结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生命的见证。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可以经历的上帝，我们对他的经历越丰富，对上帝的认识就越深刻。再有一个，这个上帝呢他是与人团契的神，很宝贝的。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上帝，好像保罗来到了雅典，看到有一些雅典人他们去敬拜卫士之神，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们上帝他是有名字的，其实耶和华呢就是他唯一的名字，其他都是他的头衔。上帝有名字就是愿意让人认识，愿意与人有团契。再有一个呢，上帝愿意借着这个名字来接受人对他的敬拜。我们认识神的名字就把他当得的荣耀就归给他，当做的敬拜就归给他。所以上帝是受人敬拜的神。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呢，上帝的父名，这是我们把圣经里面做了一个整理。圣经里面提到上帝的名字 跟另外一个字呢连在一起的，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玛、耶和华撒基努、耶和华罗以，那是讲到耶和华在他圣山上面就有预备，耶和华医治我们，耶和华就是率领我们征战得胜的大旗，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诗篇第23篇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哈，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讲到诗篇23篇，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诗篇23篇是谁写的？大卫写的。但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呢？是大卫年轻的时候写的，是大卫中年的时候写的，还是大卫老年的时候写的呢？你们先想一想，我不问你们，但是我把那一天上课的时候那个情景跟大家做一点的介绍。那一天呢，我们中间有一个研究生，他立刻就站起来了，诗篇23篇一定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写的，因为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呢，才会写出像诗篇23篇这样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我们中间有一个医生，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50多岁，他说不是，这是大卫在中年的时候写的，因为他就是把我们这些中年人正在人生里面的挣扎把它写出来了。那我们教会的长老呢，他说不对，他摸摸他的胡子啊，想说这应该是大卫他老年的时候写的，因为要到我们这样子的年纪呢，才能够写出像诗篇23篇这样子对人生有那样子精炼的经历这样宝贝的诗篇。不晓得你的意见如何哈，但是看起来呢，有一点可能是真的，人不管是在什么样年龄，对诗篇23篇都有深刻的领受，而且每一天每一年我们对于诗篇23篇我们都有新的领受。这是诗篇23篇它为什么伟大的地方。有人称诗篇23篇呢是整个诗篇150篇里面的珍珠，好像那个钻石一样，好像戴在那个皇冠上面的那个钻石。诗篇23篇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是缺乏，我不是缺乏引导，不是缺乏供应，不是缺乏保护，不是缺乏他给我的丰富的恩典。而且最后最后呢，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个殿中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住在耶和华的家里边，我是耶和华的家人，我不再是一个地上的客旅，而是我回到上帝的家中。诗篇23篇也是在人生任何的境况里面都可以读的。你看呢，结婚的时候可以读诗篇23篇，生小孩满月可以读诗篇23篇，如果有家人过世我们也是读诗篇23篇，如果是考试呢，金榜题名时读诗篇23篇，如果是名落孙山呢，也可以读诗篇23篇，店铺开张可以读诗篇23篇，结束营业也可以读诗篇23篇，还可以在东山再起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讲哦，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一个聚会，你没有做什么预备，因为讲员不是你嘛，可是人家临时就说哎，某某某那个我们今天讲员没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段圣经啊？那你们不能说我们做神学生的，说我没有预备，这个很丢脸嘛哦。那你呢有一个办法，就是读诗篇23篇，读完了以后呢，一定有一些话可以跟大家讲的。不过不要说下次有哪个牧师来跟你们讲诗篇23篇说他没有预备，他应该是有预备才来的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这边就看到说哇，耶和华的名字好宝贝，耶和华的名字让我们可以经历，耶和华的名字让我们对他有更丰富的认识。因为这边的每一个字呢，每一个名字都可以好像是一个门，打开另外一个更大更大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我就跟大家讲到，你看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他就认识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西结呢认识到耶和华的荣耀，而但以理呢他就认识到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 那么我们到新约里面的话呢，有一个很宝贝的，就是新约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呢，至少有七次是耶稣介绍他自己，就是我是。其实那个是耶稣哦，在那边做他神性的宣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些呢，约翰只列了七个，七是代表一个完全，但其实是给我们开了一个更大的门，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我们的上帝是何等丰富。我想我或者第一堂呢，我就跟大家先讲到这边啊。你就跟他说，上帝借着意象来呼召摩西，让摩西对上帝就有一个认识。这是我们讲说认识你的真神，我们认识神的意象，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同在，还有认识神的名字。而他的名字呢，是我们可以来经历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让我们可以对上帝有更丰富更丰富的一些领受。所以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启示呢？我至少给大家的启示哦，就是我们问上帝，上帝啊，我愿意来被你使用，我愿意像历世历代这些神的仆人侍女一样被上帝来使用，愿你借着你的意象来启示给我，愿你让我对你的应许，对你的信实有更深刻的体认，让我更得到宝贵，就是你与我同在这样子的一个确实的保证，让我不管做什么事情是由你的同在来印证。还有更宝贝的呢，上帝用他的名字来装备我们。摩西开始，以色列历世历代的这些先知对上帝的名字就有更深的刻的认识。我们读新约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也对我们，让我们对于耶稣的名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那个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就祷告，主啊，求你赐恩给我，让我在今天，让我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对你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你的名字就有更丰富的了解。求上帝赐恩给大家，让我们今天一整天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丰丰富富的领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你赐恩给摩西，你也赐恩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你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你是信实守约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你也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你是更乐意把你自己的宝贵的圣名启示给我们的上帝。主，愿我们对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愿我们追求认识你，让我们对你的认识就能更加的丰富，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你有丰富的认识，让我们整个教会就因此大家对主就有一个渴慕的心，经历主恩，而且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出来。谢谢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第一堂的聚会到这里结束，求主继续赐福我们今天其他剩下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各位，我们是休息几分钟。